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月14号，公元2011年3月1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审议启请达赖喇嘛继续留任议案，达赖喇嘛强调退休心意已决，数千藏人参与阿坝自焚僧人遗体火化仪式，试闯中共驻印度使馆遭捕藏人获释，西藏团体烛光集会哀悼自焚僧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18号会议第五天，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议会致函决定完全退休的信函发布一项官方议案，启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留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并为此进行讨论和审议。这项官方决议案共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指出，目前在西藏流亡社区所实施的民主体制是达赖喇嘛尊者一手推行，并得到境内外全体藏人的一致拥护和支持，这一巨大的成果完全离不开达赖喇嘛尊者的恩赐，因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同时，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永驻长寿。决议案第二部分指出，达赖喇嘛尊者至今所发表的演说以及这次向议会递交的退休信函，虽然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但是历代达赖喇嘛与雪域西藏和藏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尤其2008年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全国特别大会，西藏人民议会先后制定的决议案，2010年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总结报告，境内外藏人提交的书面情愿信，以及现阶段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实处境和获得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继续支持等，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同声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继续留任西藏政教事务的最高领袖。决议案第三部分指出，为了协助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业绩，以及在未来必须或不得不承担有关权责时，民选领导要如何克服和面对现实状况等方面，成立宪章框架审议小组，在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任期内呈交报告，以便让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进行讨论。决议案最后一部分指出，全体西藏人民和政府官职人员未能如实完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有关指示，表达诚挚的歉意，并誓言在将来为西藏人民更加团结，一切公事安排的周密无误，以及认真做好各自的工作事项付出更大的努力。随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就这一决议内容进行审议和讨论，很多议员支持决议案内容，也有议员反对这一决议案通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卡扎拉姆杰表示，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要全面退休的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有些议员却执意要祈愿达赖喇嘛继续留任，因此他认为这种祈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甘木全培和登兹巩波等大多数议员支持决议案通过，但认为决议案第三部分内容需要修改，因为第三部分内容与其他部分内容相矛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在议会上表示，
他们感谢你谢谢徐伟各位将我们接求谢谢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议会第一天的会议上一一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宣布不再过问政治和行政事务时将对西藏问题所遇到的各种困境说明这些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制定出未来工作计划和打算，除此之外根本不是让议会继续祈愿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行使政治及行政权责，因此这一决议案未能满足西藏流亡政府内阁的真实意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7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接受法新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考虑数年做出的退休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变。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希望能在他健在时可以指导藏人全权管理行政事务，并强调退休决定是经过数年的谨慎思考，因此对于西藏人民议会提出继续留任政治领袖的要求不会重新做考虑。达赖喇嘛说，完全退休的心意已决，其目的是终止过时的制度，即使西藏人民议会继续坚持免留，将会不断做出解释，直到他们接受为止。达赖喇嘛尊者本周一14号致给西藏人民议会的函中强调，退休的想法绝非不愿承担责任、沮丧或者不愿继续从事西藏的正义事业等，而是完全基于对西藏人民眼前或者长远利益的考量。尊者强调，在还健在时就必须要让流亡藏人组织行程不依赖达赖喇嘛。请继续收听新闻。为西藏民族自由事业壮烈牺牲的爱国青年英雄拼错的遗体于今天18号被火化。阿巴格德寺僧众为首的来自各地的数千名民众参与了遗体火化仪式。位于印度的西藏格德寺僧人次任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爱国英雄拼错的遗体于昨天17号下午4点多钟被移交给家人后，遗体被运到格德寺中。当时格德寺约2000名僧人聚集在遗体旁，昨晚一整夜为这名年仅20岁的西藏爱国僧人念诵经文，进行祈愿和超度。次人表示，今天18号是西藏爱国僧人拼错的遗体火化日子，因此数千名僧俗民众纷纷赶到火化现场，正在等候遗体进行火化，但不清楚事态会有怎样的变化。次人说，昨天和今天早上，数千名民众来到格德寺中，向西藏爱国英雄拼错的遗体敬献哈达和钱财，膜拜遗体，并哭诉说他们对西藏僧人拼错的英勇精神表达支持和同情。西藏僧人次人还介绍说，本月16号被中共公安拘捕的示威藏人中，虽然当局释放了7名格德寺僧人，但依然拘押着很多藏人，其中已得知的藏人包括阿坝县甘村西藏妇女次仁吉和麦尔玛乡藏人拼错。次仁表示，当地民众于本月16号晚上才得知西藏妇女次仁吉和住在他家的拼错被中共公安拘捕。目前在次仁吉家中只有他3岁的女孩冉王拉蒙和去年6月出生的女婴康杰拉蒙。随后邻居藏人们到阿坝县有关部门进行祈愿，要求当局释放2名年幼孩子的母亲次仁吉，但是遭到拒绝。于是他们又呼吁当局允许把2名女婴交给拘留中的母亲进行照顾，也同样遭到拒绝。据介绍，被捕西藏妇女次仁吉3岁的女孩冉王拉姆已患感冒，正在阿坝县医院中治疗，而次仁吉的丈夫则是于2010年7月19号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3年徒刑的西藏作家格桑金巴，他也是时代的我刊物编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纪念本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52周年纪念日，西藏青年会52名成员于本月9号聚集在中共驻印度首都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抗议中共的治藏政策。其中约46名青年会成员试图闯入中共使馆内，被地方警察拘捕后关押在迪哈监狱中。本周一14号至46名活动人士获得释放。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获释藏人当天晚上约10点钟抵达新德里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时，接受了藏人一一敬献的哈达，并参加了在桑叶林寺院前举行的欢迎仪式。西藏青年会宣传负责人登增扬宗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纪念藏人为藏民族利益发声而遭到拘捕和监禁，甚至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在狱中保 受各种折磨，因此身处自由国家的藏人有必要和责任经历各种磨难，特别是狱中生活，来感受藏人的处境。邓增阳总说，与境内藏人的遭遇相比，我们所受的不到1%，但是仅1%的感受也可让我们坚定决心，增强意志。我们所要做的是把握各种机会，将境内藏人的声音传达到整个世界，这是作为藏人应尽的责任。参加示威活动遭捕的46名藏人是来自比日、马纳里、波恩扎、罗黑尼、西木拉、德吉林、布若瓦拉、拉坑瓦拉和达伦斯拉宫九个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青年会共同秘书长龚秋阳佩表示，印度警方指控他们触犯了印度刑法第151条和107条之规定，因此组织方面请律师在法庭为他们辩护。律师们表示，只要藏人展开活动，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随时都会提供支援。此外，为纪念本月10号西藏30自由抗暴52周年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宝塔到中共使馆前展开抗议活动，而遭尼泊尔警方毒打和拘捕的10名示威藏人，于昨天听审后，今天18号正式从加德满都阿纳姆纳格看守所监狱中获释。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社区5个非官方性组织昨天17号晚上组织数百名民众在当地大城经院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沉痛哀悼昨天凌晨去世的安多阿坝格德寺自焚僧人平措，并抗议中共封锁阿坝，打压当地藏人。位于达伦斯拉的西藏格德寺僧众也于昨天举行了大型祈福法会，为民族事业英勇献身的僧人平措超度亡灵。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5个组织在昨天的集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藏人的非法对待，并要求全球藏人和支持者展开电话请愿活动，向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协调员玛利亚·欧特罗、新德里各驻外大使、中共驻新德里大使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通话，呼吁关注这起严重的事件，并促请中共停止继续打压藏人。西藏青年会会长曾安平措在仪式上表示，自焚僧人的年龄已证实是20岁而不是21岁。他说，这么年轻的藏人敢于献出生命，体现了境内藏人对中共高压统治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曾安平措表示，我们这次举行烛光游行，通过这一活动向国际宣传西藏日前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向境内同胞转达，境内藏人展开的任何活动，我们将表达声援，绝不会辜负境内藏人对我们的期望，并将他们不顾生命为民族事业展开的活动视为重大任务，争取获得国际关注和支持。西藏格德寺僧人次仁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僧人平措的自焚事迹，呼吁藏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和制止中共对藏人的进一步迫害。仪式结束后，有西藏格德寺僧人带头展开了示威活动，高呼不要失去信心，你们的背后有我们，我们要返回西藏，给西藏自由等口号，抗议中共长期以来在藏区进行严厉镇压，要求中共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还西藏人民自由。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贾同慈旺撰稿的《旧西藏式封建农奴制》。马名义上，僧人属于西藏的统治阶层，不承担任何差税且享有特权，所以小户人家自愿送子女出家的也有不少。不过尊差作为应付出家人员不足的一种补充手段，有时也会被使用。 此差在规则上对堆穹更具强制性。以上听到的是贾同慈王撰稿的《旧西藏市封建奴奴制盟》，欢迎在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